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9月28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晚上的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线上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内容包括奥巴马联大将会晤普京，他们将谈到叙利亚局势。流亡的藏人说，中国政策对西藏民族的威胁更深入。美中就网络安全达成共识，可是人权等问题分析仍然继续存在分歧。港人纪念雨伞运动1周年，而香港的法律界担心司法独立以及法治受损。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看最新的两条重要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一要举行大约是1年内的首次面对面的会谈。那么会谈的时候呢，可能他们会把叙利亚冲突的紧张局势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这两位领导人将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的开会期间见面。这次的会议之前，普京在1个星期内第二次谈论到俄罗斯在叙利亚扩大军事作用。在莫斯科录制并且在星期天播出的采访中，普京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60分钟节目，俄罗斯准备支持他的长期盟友四面楚歌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但是普京表示，俄罗斯当前不会参与针对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极端主义分子的任何叙利亚地面行动。星期天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克里会见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美国国务院，美国国务院说，这次的会见力图为奥巴马总统会见普京奠定基础。在另外一方面，伊拉克说，伊拉克将跟叙利亚、伊朗还有俄罗斯共享军事情报以及安全信息，以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的发言人说，情报机构将专注于监控恐怖分子的行动和降低其能力。这项新安排没有公布细节，不过呢，这是俄罗斯的影响力在这个地区不断增长的一个明显的标志。俄罗斯已经输送了战斗机还有其他设备到叙利亚的一个空军基地。美国军方官员说，这看起来像是为了保护俄罗斯在那里的既有资产。但是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真正意图仍然不清楚。美国为首的打击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的联军发言人沃伦上校说，美国反对叙利亚作为情报共享集团的一部分。在纽约，克里国务卿说，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需要协调，而这个新集团现在还没有成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来自世界一些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最近聚集在莫斯科举行论坛，讨论民族自觉。俄罗斯媒体透露，中国新疆的分离势力接到邀请，但是没有赴会。亲克里姆林宫的主办组织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向维吾尔分离人士发出了邀请函。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来自世界各地的10多个分离主义势力的代表出席了莫斯科市中心举行的民族对话、人民自觉权和建设多极世界的国际论坛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甘茨克两个地区呼吁脱离乌克兰的分离组织的代表，有来自西班牙寻求加泰罗尼亚独立的人士，也有来自西撒哈拉地区主张建立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的活动人士。强调北爱尔兰脱离英国，来自爱尔兰从新芬党中分离出去的共和派新芬党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俄罗斯商人日报的报道说，中国新疆的维吾尔分离人士接到了邀请，但是没能参加这次会议。把世界各地分离势力召集在莫斯科开会的组织者是亲克里姆林宫的非官方组织俄罗斯反全球化运动， 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伊奥诺夫说，维吾尔分离人士确实没能来莫斯科赴会，但是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是否向维吾尔分离人士发出了与会邀请。伊奥诺夫说，我现在在外面，全部的邀请人员的名单没有带在身上，邀请函由会议的组织者发出，我们同喜马拉雅地区的一些组织有联系，所以我目前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伊奥诺夫说，他们虽然同流亡藏人有接触，但同这次会议的主题没有任何关联，他们主要讨论的是喜马拉雅地区的经济发展。他还透露，来自美国夏威夷地区的代表出席了会议，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代表因为与会将违反当地法律未能前来。伊奥诺夫说，俄罗斯没有分离势力，因此也就没有来自车臣和北高加索地区的任何人士参加这次会议。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与会人士的政治立场虽然从极右到极左五花八门，但会议的主旋律是反美和反西方。会议的组织者虽然名称上叫反全球化运动，但同欧洲地区的反全球化左翼组织相比，在纲领和活动方式等各个方面完全两样。媒体同时透露，俄罗斯反全球化运动组织除了有官方的背景外，举办这次会议的所有支出也与克里姆林宫有关。会议地点总统大酒店由俄罗斯总统总务局直接管辖，这家酒店经常组织各种官方的大型国际会议，包括中国领导人在内的一些国家的领袖访俄时的许多活动也在这家酒店内举办。伊奥诺夫说，会议经费由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俄罗斯国家慈善基金会提供，其余的经费来自一些组织的捐款，与会者的往返机票、食宿等全部费用都由会议组织者承担。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克里姆林宫的目的虽然是想利用一些国家内部的政治势力在世界各地区组建亲俄和反美势力，但玩弄分离主义势力这张牌对自己也非常危险，弄不好将会引火烧身。俄罗斯反全球化运动领导人伊奥诺夫同时也是左翼的俄罗斯军官联盟组织的主席团成员。军官联盟组织在90年代时曾经激烈反对当时的总统叶利钦的各种改革，同时主张恢复前苏联超级大国。伊奥诺夫认为，在西方孤立和制裁俄罗斯的背景下，除了开展公开的官方外交活动外，利用前苏联的经验开展不公开的民间外交非常重要，这是这次举办会议的另一个主要目的。伊奥诺夫说，前苏联曾经同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工会运动、国际社会运动等等都有非常微妙的联系和接触，我们正在重新恢复这个传统，重新恢复同这些组织的互动和接触。伊奥诺夫同时强调，举办这次会议的目的不是反美和反西方，也并非想分裂某些国家，而是为了世界许多地区的原住民根据有关的国际法律能够获得更多的自治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一些流亡海外的藏人表示，中国政府剥夺和打压中国藏人宗教自由、语言还有文化传承的权利，必然会招致藏人的反抗。而中国当局2008年以后在西藏采取的包括教育还有宗教的政策，对西藏民族的威胁可能是更加空前、更全面、更深入的危机。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星期六，在台湾西藏人福利协会主办的2015年西藏问题国际研讨会上，专程从印度来台湾的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外交新闻部秘书长达波索南说，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看，在西藏问题上他们与中国政府的立场截然不同。 他说，过去2000年来，西藏是个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政府、法律、货币、国旗、文化、宗教、传统和国家认同等，这些要素构成了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西藏在1950年被中国占领，并于1951年被迫同中国签署17条协议，从此西藏沦为中国的统治。他说，中国政府称中共统治的有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55个少数民族。看一看历史就会发现，除了西藏以外，中国从来没有和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区签署过任何协议，这清楚地表明西藏有不同的认同，有自己的国家认同。达波索南说，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在达兰萨拉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并为西藏的独立而努力。但是从1970年代，达赖喇嘛决定要跟中国政府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不再寻求西藏独立，而是一个高度自治的西藏。他说，根据中国的宪法和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法律，少数民族有自治的权利，因此所有藏人应该在一个统一的自治区享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宗教的权利。我们坚信，如果中国的藏人享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和认同的权利，我们跟中国政府就没有什么可以争斗的了。但不幸的是，中国政府不接受我们的要求，他们认为西藏地区的统一是独立或是半独立。达赖喇嘛是分裂祖国的分裂分子，而那些被剥夺宗教自由、文化权利的藏人以自焚的方式和平抗议时，却被视为恐怖分子，他们的家人受到打击和酷刑。达波索南说，除非藏人享有自由的权利，这些将带来稳定、平等，人民享有权利。只要人民的权利被剥夺，就会反抗。历史证明，镇压不会解决问题，任何问题可以通过和平对话、民主权利及平等的途径得以解决。日前，中国政府高调举行了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国还相继发表了两个有关西藏的白皮书，而且还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议。这些都是旨在向外界展示中国的西藏政策给他们所说的西藏带来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昔日的农奴当家做主人，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等等。不过，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达瓦才人以教育和宗教自由为例说，西藏人民仍然不能享有传承藏人语言、文化和宗教的自由。他说，在江泽民时代，中国政府为了把藏人的孩子跟藏人的母文化隔绝，在这些学童13岁左右时，把他们送到各个大城市的西藏班、西藏学校，在这些孩子成长和成熟的关键的5至6年里，隔绝他们与西藏文化的接触，把他们变成藏血汉人心。达瓦才人说，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文化和宗教政策从2008年开始发生变化，现在中国当局把所有的学校都建在西藏，藏人的孩子从小学三年级必须要住校，每周虽然讲授几节课的藏语，但不允许学生了解和学习西藏的宗教。
所以他实际上是在西藏境内让西藏的孩子跟自己的母文化造成一定的隔绝，这种隔绝是比较软性的，不像江泽民时代完全给你隔绝，但是平常你其实就等于是没有机会接触，但是你自己藏人可能会不会有很强烈的感受，它其实是让你跟藏语文和西藏文化那些的隔绝，而且是整个一代，所以其实更彻底更深入。
达瓦才人说，中国政府对藏人寺院的控制也非常严格，所有的寺院都设立了派出所，安装了监视器，所有的法事都必须要事先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他说，这种举行法事要事先获得批准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有一天寺院会变成空的。此外，当局规定的18岁以下不能出家，也会使过去能看到的小喇嘛的情况成为绝响。他还表示，由于当局规定藏人去拉萨必须事先获得公安部门的批准， 过去那种一路磕头到拉萨的情景也会变成绝响。
这个就是我们从2008年以后中国政府推行的政策，以及他们的白皮书和西藏工作座谈会，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个趋势。这种趋势对西藏民族的危险可能是更加的空前，或者是更全面更深入的这样一种危机。
上星期五，流亡西藏议会在达兰萨拉召开的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0次会议上通过多项西藏问题的决议，其中包括重视中国藏人居住区藏人的诉求，同时也呼吁国际社会促成中国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之间的和谈。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涌入欧洲的难民潮给欧洲带来巨大的挑战。欧洲领导人承诺向在中东逃离的叙利亚难民提供10多亿美元的援助，力图阻止涌向欧洲南部海岸的难民潮。不过呢，在如何应对已经抵达的难民问题上面，依然是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为了在希腊马其顿边界地区纪念穆斯林的开斋节，数以千计的难民和移民每天继续抵达东南欧地区的海岸。在克罗地亚带领开斋节祈祷的当地伊玛姆伊德里兹·贝希克介绍了这些难民和移民在巴尔干途中遭遇的危险。伊德里兹·贝希克伊玛姆说，
最糟糕的是许多家庭成员走失，他们和孩子、妻子、兄弟走失，情况很糟。
欧洲领导人正在忙于寻找遏制难民潮的方法。欧盟星期三在召开紧急会议后承诺向联合国等援助机构提供11亿美元，用于帮助在中东的叙利亚难民。欧盟领袖还同意进一步合作，加强边境控制。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说，
显然最大的难民和移民潮还没有到来，因此我们需要修改这种门户开放的政策。
一些欧盟国家指责德国主动接受数十万难民，进而使危机加剧。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四在对德国议会发表讲话的时候态度渐趋强硬，他说，
我们需要的是有效遣返那些不符合欧盟保护资格的人。
默克尔总理呼吁欧洲盟国协助解决战争冲突这一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他说，
只有得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等伙伴国以及俄罗斯和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问题才能解决。
欧盟成员国重新分配120,000难民的计划正在受到来自斯洛伐克的法律挑战，今年预计将有多达100,000寻求避难的人抵达德国。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安德杰·马赫希克说，
这主要是一场难民危机，而不是移民危机。尤其是今年，绝大多数越过地中海来到这里的人是叙利亚人、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今年80%抵达欧洲的人来自那些制造难民的国家。
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郊外的一个小镇，一所昔日的学校如今收容了数千难民。联合国严厉批评难民营内不堪忍受的非人道环境。不过在政府被动的同时，当地民众却主动前来帮助。位于特拉伊斯克琛的这所旧军校本应入住1800人，但是随着最近大批难民和移民的涌入，目前这里超出容纳能力2倍。叙利亚年轻难民马格达·扎奥尔说，
住进帐篷还不够，天正在越来越冷，我不知道政府是否了解应付这种情况的办法。
移民团体警告说，鉴于成员国间的严重分歧依然存在，欧洲远不能就长期解决方案达成一致。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跟中东有关的新闻。伊朗总统鲁哈尼缩短了他出席联大会议的行程，星期一他将离开纽约回到德黑兰，以便参加这一次年度朝拜期间死于踩踏的伊朗人的悼念仪式。 在这一次的死亡人数当中，有大约169名是伊朗人，已经确认死亡。上个星期在沙特阿拉伯圣地麦加城外死亡的踩踏的死亡人数有769人，仍然有300多名伊朗人下落不明。鲁哈尼定于星期一上午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伊朗驻联合国代表说，鲁哈尼已经取消了他在联大会议期间的一些场外活动，以便当天下午启程回国。星期天，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要求沙特阿拉伯就踩踏事件道歉。一些伊朗人星期天连续第三天在德黑兰的沙特大使馆外抗议。沙特外交大臣艾哈迈德·阿尔朱拜尔指责伊朗对这起悲剧事件在政治上加以利用。在另外一方面，以色列防暴警察星期天早晨在耶路撒冷的冲突热点地区阿克萨清真寺所在地和巴勒斯坦抗议者发生了短暂的冲突，使得那里的局势在犹太人主要节日到来前变得紧张。警方表示，戴着面罩的年轻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警察和边防警察投掷石块和爆竹，以色列警方则对抗议者采取了防暴驱离措施。在耶路撒冷老城这处清真寺的山顶所在地发生这起争执冲突之后，没有受伤或是逮捕的报道。这处地点被犹太人跟穆斯林都视为敬仰的圣地。这起发生在穆斯林古尔邦节最后一天的冲突之后，抗议者准备在犹太人历时八天的祝棚节期间保卫这座清真寺。他们在清真寺内囤积石块，并且计划睡在清真寺里面。日落时开始的祝棚节预计将使得阿克萨清真寺所在的犹太人访客增加。犹太人称那里是圣殿山，那里是穆斯林心目中仅次于沙特麦加和麦地那之后的第三圣地。按照目前的规定，犹太人可以造访这处圣地，但是出于担心会跟穆斯林敬拜者发生摩擦，犹太人不能在那里祷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个星期五在白宫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位领导人他们在随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共同宣布，美中两国就共同打击网络犯罪达成共识。可是呢，在人权还有南中国海这两个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上，两国的分歧仍然存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在白宫的联合记者会上共同承诺，两国政府不会从事或者在知情情况下支持网络商业窃密活动。
我此访期间，中美两国主管部门就共同打击网络犯罪达成重要共识，包括双方同意加强对网络犯罪案件的协查和信息分享。各自政府都不从事或在知情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
两国还同意建立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的高标准对话机制，并与其他国家一起推动制定网络空间的国际行为准则。奥巴马总统在肯定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取得进展的同时，也表达了他的强硬立场。
对于美国企业和公民面对的日益增多的网络威胁，我再次提出了我方的严重关切，并且指出必须停止这种行为。
奥巴马说，美国将密切关注承诺是否得到落实，并且不排除对网络犯罪分子实施制裁的可能性。习近平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坚决反对和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行为，并且会认真对待美国的关切。他表示，网络安全问题应该成为中美合作的增长点，而不是爆发冲突的摩擦点。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两国领导人也没有掩饰美中两国之间的分歧。
我坦率地表达了我方的强烈看法，那就是阻止记者、律师、非政府组织自由活动、关闭教堂或者拒绝给予少数民族平等待遇，这些都是有问题的。事实上，这会阻碍中国及其人民充分发挥潜力。
奥巴马还特别提到了西藏和达赖喇嘛。 他说，美方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美方敦促中国当局保护藏人的文化和身份，并与达赖喇嘛或者他的代表进行接触。
民主和人权是人类共同追求，同时必须承认各国有不同历史进程和现实国情，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权利。
他表示，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推动人权事业发展的过程。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问题上，奥巴马说，他重申了各国在公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权利，同时向习近平表达了美方对中国在有争议海域危害造岛和进行军事化活动的极大关切。习近平则重申了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我们有权维护自己的领土主权和合法正当的海洋权益。
他说，中国坚持和平解决争端，也尊重和维护各国根据国际法享有的权利。尽管分歧仍在，两国领导人表示，他们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交流，以便双方更好地了解彼此，避免误解与误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参加了联合国大会成立70周年纪念，还有其他活动。第一个会呢，就是参加了中国政府跟联合国妇女署合办的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0周年的全球妇女峰会。趁着这个机会，有三个人权组织就在纽约举办了一个反映中国女权人士活动的展览。与会者提醒世人不要忘记中国恶劣的女权状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在纽约的报道。
中国青年女权行动影像展星期四在纽约曼哈顿下城开幕，展览通过40张照片和多部视频记录女权人士反歧视的40次活动。他们打破街头行动的禁忌，用自己的身体作为运动的武器，展现了中国青年女性的活力和幽默。主办组织之一的女权力量机构全球主任罗萨说，女权五姐妹虽然已经被释放，但至今仍处于取保候审之中，被当作犯罪嫌疑人。他说，从1995年北京妇女大会到现在已经20年了。
20年后，我们还在为女权人士被关押受折磨，这确实是夺走了人的尊严，对此我们绝不能熟视无睹。
习近平上台后严厉打压中国的公民社会，许多女权人士被关押，女权状况不断恶化。中国女权负责人张晶说，他的组织将近10年来首次被政府打压的全军覆没，
就是到去年年底就更加严重了。那直接就是把他们的这种参与这种 NGO 的组织这种活动哈，就当作是危害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样把他们抓起来。比如说像苏苍兰，他已经关了1年了，在关在广东，可是也没有起诉，也还没有，就是到现在就这样不明不白的关着，前面的时间连律师什么家属都不能见。
该展览主办组织之一的中国权力在行动的理事滕彪说，在习近平前来纽约参加联合国妇女峰会前举办这一展览，就是要提醒世人不要忘记中国女权的恶劣状况。
习近平是完全没有资格在这样一个场合来对全世界发言那习近平他要对中国不断恶化的这种女权的状况和整个人权的状况负责，让习近平在这样一个场合来发言来说谎，实际上也是对全世界的一个羞辱。
我现在也处于失业无业的状态，但是有事情，
迫不得已只能慢声开口。
曾求助联合国无果的女权五姐妹给展览发来邮件和视频，尽管她们很多自由被剥夺，但她们仍展现出年轻的活力和特有的幽默。
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要给我撤案。
I think what we're honoring tonight and celebrating tonight
我们今晚很荣幸在此庆祝，并承诺做出支持这些年轻的女权人士的精神创造性，他们的幽默那是中共无法扼杀的。
So I'm going to borrow a phrase from Xi Jinping and talk about my China dream.
我借习近平的一个提法，我的中国梦是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中国举办一个这样的活动而不被打压。我希望这一天快点到来。
And I hope that that day comes very soon.
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的新疆从9月25号开始举行各种活动，庆祝自治区成立60周年。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了新疆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的历史见证白皮书，说今天的新疆是经济社会发展最好最快的时期之一。尽管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这么表示，可是呢，新疆的暴恐事件还有民族宗教矛盾仍然引发了与会记者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雪克莱提扎克尔眼中的新疆是一个稳定、团结、和谐、人民安居乐业的天堂。
保护和尊重宗教信仰，信教和不信教公民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新疆各宗教及这个宗教迎来了，可以说迎来了和谐共处的新的历史阶段。
不过，新疆地区时有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仍然提醒人们，这里暗流汹涌，暴恐事件活跃多发，宗教、文化和民族问题以及南疆、北疆地区差距、贫富差距仍然是新疆面临的挑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肖开提一鸣在9月24号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记者提出的有关新疆自治区政府禁止党员干部和教师学生信仰宗教、禁止少数民族穿蒙面罩袍、留大胡须，这是否干涉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问题。肖开提一鸣称，蒙面罩袍是极端分子的服装，只有落后民族才穿这种只能露出两个眼睛的服装。
蒙面罩袍它既不是我们少数民族的维吾尔族的服装，也不是我们的这个穆斯林的或者是其他的阿拉伯国家的服装，它是地地道道的一个极端的服饰，而且它是被利用啊，它是被利用，穿这个服饰的背后啊，多少都有利用，而且穿这个服装的背后的的确确，而且多少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而且甚至于这个吉利巴女人的吉利巴服，男人穿拐卖小孩的问题等等之类，就是说把自己伪装，通过吉利巴服以后看不出他自己的蒙面。我觉得作为一个民族，而且整个的两个眼睛也怎么给全部蒙上以后呢？我觉得这个民族，我觉得将来他这样下去以后，我觉得这个民族他的的确确。它是一个落后的。
政府坚决反对少数民族穿什么服装、留什么胡须的做法，说明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仍然需要检讨和审视。伦敦金融时报援引暨南大学教授姚新勇的文章说，维吾尔人是有信仰而且家族关系紧密的民族，所以他们更富于团结和反抗性。而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宣传教育、执法检查、办理有关事项时，方式方法简单粗暴，也会让少数民族的同胞自尊心深受伤害。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香港方面的消息。今天9月28号是香港爆发争取真普选雨伞运动一周年。香港多个民间团体最近呢举行了不同的活动来纪念这场有几十万人参与的港人参与的活动，而且持续了79天，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占领运动。 最主要的纪念活动是今天下午4:30开始在金钟政府总部外的纪念集会，以港人勿忘初衷为主题，高潮是在5:58举伞默站15分钟，纪念去年警方向和平示威者发射催泪弹的一刻。属于泛民中比较激进的人民力量也发起重返金钟行动，这个组织有十多人星期一中午在政府总部外面的联谊墙附近聚集。人民力量执委谭德志说，下午5:58参与默站仪式，如果到时候有1000人支持人力，他们就会冲出去占据2个行车道87分钟，来纪念去年警方释放了87枚催泪弹。他也强调，占据行车线之后呢，就会回到行人路，因为他也认同目前并不是进行第二次占领的时候。大批警员已经在联谊墙附近戒备了，并且拍摄人力成员聚集的情况。据悉，警方评估目前的社会形势，也相信占领行动重来的机会很小，将部署3000名警力应对今天在政总外面的纪念集会，并且防止任何可能的零星占领行动。那么香港的情况在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香港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的主任还有内地学者最近呢相继发表有关香港法治的言论，引起香港法律界的震惊跟反击。继香港大律师公会、律师会、终审法院首任跟现任的首席法官先后表态予以回应之后呢，大律师公会前主席石永泰星期六也加入了论战。他批评内地的高官学者以家长式口吻不断地讲一些跟港人价值观格格不入的言论，而港府明明知道港人没有错，也拒绝支持港人。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今年刚卸任大律师公会主席的石永泰，9月26日在香港电台《香港家书》中，批评中国内地不断有高官学者通过不同的渠道，用一些完全不恰当以及家长式的方法，说一些与港人生活方式及价值格格不入的言论，真的令港人感觉不是太过良好。但是即使港人没有做错，港府也拒绝称港人。石永泰还强调，香港有深厚的法治传统，有能力也愿意帮助大陆达到依法治国，但不希望看到法治这崇高标签到了内地后便变质，希望从内地派到外地工作的学生和专业人士回国后，能够真正学到香港和西方在法治概念上的好东西，完善内地的法治。近期中港法治论战起爆于中联办主任张晓明9月12日在基本法25周年研讨会上的特首超然论，以及香港从来不搞三权分立的说法。该说法立即引发泛民主派的反击，而建制派则采取低调降温的方式处理。事隔一日，香港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反驳特首超然论，指特首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且基本法已清晰界定行政、立法、司法的关系和权责。同时，港大学生会法律学会也认为张晓明言论缺乏法理基础，脱离现实，与香港政治及法治的基本理解背道而驰。而不久前辞任立法会议员的资深大律师汤家华也表示，张晓明的说法令人诧异，基本法没有写明三权分立，但有三权分立之实，而且规定特首必须向立法会负责。随后，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法学教授饶戈平9月15日为张晓明护航，称三权分立不是基本法的立法原意，不是所有香港法官都对基本法有准确和全面的理解。香港特首梁振英9月16日在媒体追问下称，特首权力来自中央，地位确实是超然。而当天，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罕见地回应媒体表示，不会评论相关言论，但援引4条基本法条文，强调基本法规定香港奉行司法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几天过后，立场相对亲政府的香港法律会20号也发表声明，指香港存在三权制衡， 强调司法独立是法治理念的重要基石。而在同一天，前港澳办副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尔批评香港回归后没有依法实施去殖民化，而去中国化则死然复灰，气焰嚣张。该言论招致泛民主派的强硬反击，而建制派则低调回应，许多人也表明不太认同。9月25日，香港终审法院乔迁原立法会大楼举行正式揭幕启用仪式，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同一天撰文反驳超然论，称在法治之下，任何人不论他的地位有多高都不能凌驾在法律之上。李国能还不点名地反驳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饶戈平提出的终审法院设海外法官是权益的过渡安排，回归50年后可考虑修改的言论，称这种安排符合香港作为中国一部分在一国两制下的最佳利益，应成为终审法院的永久安排。李国能还强调，人大常委会应避免通过行使释法权推翻香港法院的判决，尤其是终审法院的判决，以免对香港司法独立造成负面影响。在香港享有很高声望的李国能当天在出席中院启用仪式时对媒体表示，法治和司法独立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核心价值，是香港社会的基石，所有人都要保持高度警惕。同时，现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在仪式上致辞强调，法治是稳定社会的关键因素，法官要与无惧、无偏、无私、无欺之精神判案，不必迎合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人。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天表示，北京官员和学者近期的言论的确让港人，尤其是司法界人士感到，香港多年来坚守的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之一的司法独立在不断受到威胁，有必要站出来发声，维护司法独立的尊严。他说，
从香港司法界角度来看呢，是非常不合理的，冲击香港的司法独立，那是我们香港人呢不能接受的。香港司法独立呢是香港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之一，他们也出来了发言，表示了司法独立的重要性。
据港媒星期天报道，泛民的公民党的主席余若薇大律师表示，前大律师工会主席石永泰不单是批评京官和学者近期针对香港法治的言论，也是针对近年港府很少为港人发声，说些公道话，令港人觉得反感。例如，在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发表特首超然论后，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却为张晓明解化圆说。雨伞运动之后，由一些法律人成立的法政会司的召集人任建峰表示，好在还有一些像石永泰大律师这样的香港人，从近日前任和现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先后几次表态，甚至连平时保守的律师会都有发声，说明法律界这次不分左中右，都站出来表达对捍卫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的关注。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9月25日访港，参加终审法院大楼开启仪式，香港特首梁振英在会晤周强时，两人都期望香港和内地继续推动双方的司法合作和司法互助。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国事访问期间，美中关系成了华盛顿政界以及学术界的热门议题，占据美国各大媒体显著版面。从美中关系近现代史历史来看，双方领导人他们又能够借鉴什么呢？美国一家智库邀请到3位美中关系历史学专家，从历史角度来看美中关系的发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经济人尼亚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表示，从长远来看，将历史作为当代政策的参考书很重要。
Confucius once said, I quote, one needs to review the pas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future. 温故而知新。
分别来自哈佛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的三位专家做客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哈佛大学教授欧利德表示，美中关系长远的发展很容易在媒体每日琐碎事件和观点的报道中迷失方向。欧利德在讲话中提到，美国领导人在制定外交政策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中国的民族文化中所积淀下来的帝国思想，这是美中文化之间存在的一个很大差异，这也与中国的崛起以及美中关系当今的发展关联紧密。
与之前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变革时期不同，中国共产党已愈发地转向另一种发展模式，虽然它并没有完全摒弃共产主义革命。
这个发展模式就是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种思想是在二十世纪中后期显现出来的。中国人想要恢复在清明时期中国在东亚乃至世界的霸主地位，这成为了中国与邻国甚至美国关系中引发问题的源头。专家们表示，这也进而解释了中国人对于维护主权独特的看法，以及在南中国海地区争端的强硬态度。回顾美中关系的历史，哈佛大学的另一位从事中国研究的教授柯伟林表示，美中双方存在共同敌人的时期往往关系最稳定，比如在二战时期共同面对日本，而这个原理可以为当代提供借鉴。
如今我们的挑战是如何在没有共同敌人的时候建立一个成熟的有效的关系。美中之间共同的最大的一个挑战是全球环境问题。
专家们还表示，彼此之间更多了解会对美中关系的长远发展很有帮助。越来越多中国留美学生进入领导层后，他们留学的经历对外交关系非常有好处。他们也希望有更多的美国学生去中国学习政治，以了解中国未来领导人的思维模式。美国之音，尼亚，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国民党的本土派希望以组建台湾国民党联盟来向国民党现在的总统2016年参选人洪秀柱施加压力，劝他退选。但是洪秀柱表示，不可能有任何挫折会让他退选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星期六，在台湾西藏人福利协会主办的2015年西藏问题国际研讨会上，专程从印度来台湾的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外交新闻部秘书长达波索南说，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看，在西藏问题上，他们与中国政府的立场截然不同。他说，过去2000年来，西藏是个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政府、法律、货币、国旗、文化、宗教、传统和国家认同等，这些要素构成了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西藏在1950年被中国占领，并于1951年被迫同中国签署17条协议，从此西藏沦为中国的统治。他说，中国政府称中共统治的有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55个少数民族。看一看历史就会发现，除了西藏以外，中国从来没有和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区签署过任何协议，这清楚地表明西藏有不同的认同，有自己的国家认同。达波索南说，1959年达赖喇嘛流亡。星期六，在台湾西藏人福利协会主办的2015年西藏问题国际研讨会上，专程从印度来台湾的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外交新闻部秘书长达波索南说，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状来看，在西藏问题上，他们与中国政府的立场截然不同。他说，过去2000年来，西藏是个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政府、法律、货币、国旗、文化、宗教、传统和国家认同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刚才谈到了台湾国民党的本土派希望组建一个台湾国民党联盟来向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施加压力，洪秀柱表示不可能有任何的挫折会让他退选。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方面，在美国的国内，现在呢，美国有十多个城市的谋杀率急剧的上升，引发全国探讨起因和应对之道。路透社有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这些社区的谋杀率平均上升了将近20%。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就要带我们来看看新泽西纽瓦克这个地方的人们对于越来越多的城市犯罪跟青少年暴力是什么样的反应。下面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我以前整天在这家烈酒商店门口厮混。
伯纳德·巴尔内斯公开谈论他人生中黑暗的那一篇章，那时候他兜售可卡因，努力在每天的枪支暴力中生存下来。
当时我就站在一个人旁边，一颗子弹正好越过我，射中了他，他就死在我面前。
7年后，巴尔内斯回到了新泽西纽瓦克的老社区，他已经不再贩毒。现在他在帮助前贩毒人员和帮派成员，让他们远离犯罪人生。
我希望在我的社区成为一个正面的榜样，榜样就是曾经来自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而现在为了正当的理由做正确事情的人。
青少年们希望组织起来干点正事儿。
纽瓦克市长拉斯·巴拉卡将他任期的第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减少暴力犯罪和帮派活动。像其他美国主要城市一样，过去6个月间，纽瓦克的凶杀案以2位数之多在增加。最近一次，在24小时内，纽瓦克就发生了5起凶杀事件。
为了能在这座城市、在美国、在这个国家吸引注意力，那你就要朝某个人的头部开枪，然后你就会出现在12台或者7台的电视上或者报纸的头版。
有一部分问题在于，人们已经放弃了希望，不再寻找成功的机会。
阿尔塔里克·怀特在纽瓦克犯罪最猖獗的社区经营了9个希望中心当中的一个。年轻人可以来这里寻求心理辅导，接受教育培训，以便找到工作。
我不认为把他们都关起来就能解决问题。我们必须为年轻人提供成长的机会，为人们提供服务，使他们变得更好。
纽瓦克的另一个项目快速成功之路学院帮助以前从高中辍学的人完成学业。贾斯明·巴奈特希望让其他年轻人知道，在犯罪活动之外还存在别的选择。
是的，我很愿意为其他孩子做一个榜样。我确实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改变。我认为一个人可能无法立刻改变，但是只需要一个可以改变你的人。
伯纳德·巴尔内斯知道他可以创造不同。
你不能害怕回馈，害怕来到这些社区，要让这些孩子知道还有希望。我们正是为此而来的。
美国之音西姆金斯，新泽西纽瓦克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教皇的来访，美国历史性的这个访问呢，使人们对于基督教会在美国的情况有更多的兴趣。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发现，自称是基督徒的美国人正在减少，可是一些基督教会却正在扩大。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花园教会这样的星期天弥撒给尼克和凡妮莎·马瑟一个完全不同的体验。
My first impression,
我对花园教会的第一印象是乐观，充满活力和亲密无间。
Tight kind of community.
I grew up Catholic.
我从小是天主教徒，花园教会和我以前去过的教会很不一样，可是我立刻就喜欢上这里，很有归属感。
花园教会的牧师达伦·罗瓦佐因说，虽然这个教会不属于任何一个教派，可是却通过他所说的网络和其他教会联系起来。
虽
然我们生活在不同地区，可是我们有共同的 DNA 和价值观，属于同一个上帝。我们是否有可能以某种形式成立一个正式网络呢？那是我们的梦想。我们梦想分享资源、友谊和最好的教会活动。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宗教和公民文化中心的理查德·弗罗利说，网络中的一些教会也开始成立新的独立教会。
这些教会热衷于成为一个地方性机构，就像花园教会一样，在组织结构上相对的没有太多级别。
弗洛利说，很多这种非传统型教会对20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很有吸引力。
There's a certain dissatisfaction.
一些基督徒，尤其是年轻人，对父母或者祖父母遗传下来的一些组织形式不满。不过他们并不要抛弃一切，他们不想放弃他们的信仰，不想放弃聚会。
Chuck everything. They don't want to chuck their faith. They don't want to chuck being together.
有人说，新世纪的年轻人正在离开教会。可是我们教会的领导人恰恰是新世纪的年轻人。
花园教会这样的教会注重社区。弗洛利说，他们努力给当地带来社会变革。
我们要如何改进当地的学校？能为社区做些什么来增加当地人的就业机会呢？
罗瓦佐因说，在融入社区的同时，不受任何教派的束缚，自由地从基督教不同信仰中吸取养分，更好地为社区服务。美国之音李爱玲长滩报道。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好，各位听众，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告一段落，接下来是 VOA 卫视以及时事大家谈节目，待会儿在晚上北京时间10点，我们要继续为您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缅甸选举官员完成了6000多名候选人的资格审查程序，这些候选人申请角逐定于11月8日举行的全国大选。这个东南亚国家90多个政党的参选人和300多名独立人士提交了竞争议会1171个席位的候选人申请，资格申请过程漫长而复杂。由于决定选票上有名或者无名的决定早已宣布，这一过程显得不公平。缅甸联邦选举委员会拒绝了约100人的参选申请，其中一半以上以不符合公民资格为由被拒。若开邦罗新亚族的一位穆斯林被取消资格，因为他被指不符合公民标准，尽管其本人2010年以来一直是联邦议员。美国关注候选人已被取消资格的情况，并且密切观察整个形势。据报道，几乎所有穆斯林候选人都被取消资格，而当局仍未提供为什么这些人不符合公民资格的具体理由。另外，政党不得提出新候选人替换被取消资格的人，对较小政党极其不利。此次大选对缅甸民众和缅甸未来至关重要，但是人们对保留25%议席给军方以及持有临时政见的不得投票的宪法条款感到关注。通过不透明和歧视程序取消候选人资格，这种做法的风险是破坏缅甸人民以及国际社会对这次选举的信心。我们敦促缅甸当局加倍努力，以透明方式面对这些关注，采取措施，确保即将举行的大选能够成为国家发展的一步。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奥巴马总统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言，阐述美国在中东的外交努力。教宗方济各结束美国访问，呼吁同情遭受压迫的人。香港雨伞运动届满一周年，民众举行纪念活动。